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在全美国啊，其实可以看到那个日全食哈。那有的地方有一个路径呢是可以看到全食，那大部分地区呢都可以看到偏食。我们在洛杉矶是可以看到日偏食的，我相信纽约也是这样子哈。所以今天几百万人都赶到那个可以看到全食的那个路径上去观看这个天文奇景，毕竟是几十年来一次嘛，所以在那个路径上的什么旅馆啊，那个就都已经订满了哈，这个交通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与此同时，在日全食前后和过程当中呢，还有不少的研究人员啊，在研究动物对日全食出现这样的异常天气景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也来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南加州的听众，首先啊，再告诉一次大家来了啊，就是再过两个小时吧，啊，现在是我们洛杉矶时间早上8:08，大概在10:04、05、06，差不多这个时间呢。一个天文奇景即将发生，我们看到一个黑色的圆圈缓慢地向太阳移动啊，那就是月亮。然后慢慢慢慢到了11:12的时候就达到了顶峰，那也就是完整的月亮遮住了半个太阳，其景象之壮观。到时候咱们在11:00的时候天就会慢慢黑下来啊。我昨天想去买一副镜子，去了三个店全卖光，全卖光哈，向邻居借了一个。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讲过不能拿眼睛看太阳。我告诉大家，那个看全食的那个镜子是一个纸片啊，上面镶着两个黑色的片子。这两个光片呢，如果你举起来放在你的眼睛上，在你家的屋子里，左右看一下，你要能看到任何东西，这是假的可能性特别大。
嗯，对，
是黑的。
对，没错。
就像有一个人用手把你的眼睛蒙住一样，你要拿起这个镜片对旁边的地方看，是什么也看不到的，那是对的。只有这样的一个镜片，纸做的啊，塑料做的，你才可以用它看太阳啊，你才可以用它看日全食或者日偏食，这再跟大家讲一下。另外呢，也说一下，就是它的时间呢，因为相对来说比较长，有一个小时呢，差不多，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镜子也没关系，有几个人，大家换着看一看嘛，对不对？你看两眼，拿给我，我看两眼，对不对？这个期间，大家不用是那个用眼睛去看。我看到一个文章说，可不可以用手机拍摄？坦率讲，没什么必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拍的那个比那是网上等过了以后那差不到几万倍啊，
对
对
对，
你到网上去拿去就完了，人家那个专业的拍的铺天盖地都是嘛。
而且你现在今天如果你不是真正自己用眼睛去看的话，你可以上网看那个他那个直播，他那个日全食的
直播，
对对对，
所有的各种网站 YouTube 你就上去吧，全程的直播。而且我再告诉大家，用那个眼镜看呢，不是看到的你在直播上或者是后来看到的画面，哎呦这么清楚，一个大白的，它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就是一个白圈啊，下面一个照着一个黑圈，大概就这意思吧。那么所以我们再回到动物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动物呢，它跟大地、天空、自然有一种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我们人类一直致力于研究要破解的一个谜，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听懂大自然的风声传递的语言，为什么他们能明白月亮、星星、地球这个之间的运转，为什么在东南亚海啸之前这些动物开始往山上爬，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家里的猫、我们家里的狗，它选择跟一个人比跟另外的一个人更亲？为什么我们这些动物在地震以前我们听说过的蝴蝶啦、蚂蚁啊等等有所谓的震前反应，对不对？那是在地震到来以前呢，那么所以他们呢是可能是经过一年的演变啊， 他们慢慢的跟大自然呢就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就是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得理解这种周期，他必须得理解大自然的种种的变化。为什么他们的发情期不是在冬天呢？那为什么他们生小的幼崽或者幼鸟的时候不是在寒冷的冬天呢？这都是大自然设计在他们里面的身体里面的一个程序员设计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于是哇，这个日全食即将到来，那动物园的这些研究者们呢，全世界的动物专家呀高度的兴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方面的资料太少了，这多少年来一次，
对，
而且它多少年来一次，它不在你这地方啊。
对，
就拿咱洛杉矶来说吧，南加州，你知道你下一次再看到日全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现在说什么2044，没你的份儿。2044，你到俄罗斯去看去吧。下一次公元3000年，3000，现在是2024，那这就得多少年以后了？对对，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哈，现在这个没法复制，也就是说，它那个资料少是没办法的，因为你没办法人为的给它弄一个日全食、日偏食出来，对吧？你人为的，可能动物身上不起这个反应啊，所以这是没办法。于是上一次2017年，有不少的这个动物专家，包括动物园里边的研究人员，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研究啊，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啊，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有的时候这个就像是那个地震前夕，有的人说是这个有什么老鼠都爬出来了跑了，有的人说是这个了那个了，都有一些反应。可是你在另外的一个地区，也是地震发生的地方，那儿临近的这个县里头怎么就没有反应啊？怎么就没有什么？所以这有的时候他这个结论啊，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得出结论是一致的，他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你看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可以观测到日全食的那个路径上的有几个动物园的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对17个物种进行了研究啊，这都包括哺乳动物，包括鸟类，包括这个爬行动物，然后呢，他们就看一看在日食发生之前、日食过程当中以及日食之后，这些动物对光线变化、对温度变化的反应，这个是人们所能看得到的。你说它内在的 DNA 里边对这个大自然的变化的那个反应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只能是我们积累数据嘛，
没错，
对，需要大面积的研究。那么稍待一会儿呢，咱们就看一看，在美国有个地方叫印第安纳波利斯啊 ，Indianapolis， 这儿有一个动物园是日食的时间最长的，4分半，
对，
黑的。那么稍待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动物园为什么引发人们的关注。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日全食哈，今天在美国可以观测到。那么也很多科学家或者是研究人员啊来观察，借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呢来看一看，研究一下动物对这个自然景观的这种反应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也挺有意思。你看根据2017年所观测到的情况呢，不同的物种啊，不同的动物啊，它有不同的这个反应。比如说它分这么几种，一种是家里的宠物，一种是这个农场里边的动物，那就是马呀、牛啊、猪啊这些啊，然后有一些是动物园里边的动物，那种类就多了哈，各种各样的。最后呢就是野生的啊，就是在外边大自然当中的什么猫头鹰啊，各种各样的鸟类啊之类的哈，这个动物都有一些研究。那么现在就发现说他们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奶牛，它在日全食这个期间呢，它会跑到谷仓里边去啊、想可能是想吃东西。 Flamingo 这个叫什么仙鹤是吧，
火烈鸟，
对，它这种鹤呢，它会有点像是害怕一样的，然后它们就会缩在一起，但是呢它一边朝着天空在叫啊，一边呢保护着自己的这个幼鸟。那么一般来说，它是感觉到空中有什么东西对它的幼鸟构成威胁的时候，它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来。那显然它就认为说，这个全食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东西，它可能以前没 看见过，没经历过，但是他认为说这是对他有威胁的哈。还有那种行动非常缓慢的海龟啊，在日全食的这个作用之下，居然行动迅速起来了，而且有的还居然交配了。
嗯，这是怎么着？大自然把灯关了就可以交配了？
是，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啊。就是人类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完善。这位朋友留言留得非常好。为什么研究动物对自然有感觉，为什么不研究人类，是吧？
啊，
这说得好。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研究动物也是服务于人类。我们想让他们给我们预告地震，预报海啸，我们想通过他们的行为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说到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西方有一个巨大的传统，在整个的东方，我的知识有限了，可能是没有的。就是当月圆的时候，人变成狼
啊，狼人嘛，
对，就变成狼人了。就有一些人啊，变成狼人了。后来呢 ，Michael Jackson 这个歌手，他拍了一个音乐短片叫《Thriller》，也是这样啊。他带着一个女孩子在森林里面走啊，越狼越来越圆，他一下变成一个狼，等等，就是这一个就是人类试图来解释什么海潮啦，什么月亮啊，这种地球的运转呢，对人生理的影响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在那一秒钟，哗，人长满了毛啊，牙也露出来了，什么这个之类的。哎，等这月亮过去后，这个毛又回去了，
恢复正常，
又恢复正常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我们研究人呢和研究动物必须得一起，这个目的就是要破除迷信。你知道，就这日全食、日偏食，在中西的文化中留下多少迷信呐？啊，什么古江山既亡啊，什么李焕月崩，什么这老天爷要惩罚你啊，人类犯罪了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解释。刚才说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完善，能找到的是1560年。为什么1560年有这种记录，现在也都知道呢？就是一定是这样。他要是没有一件大事儿啊，他就不会记载，他就不会觉得这个事儿有多大。在1560年的一部书当中，记载着说那一次呢，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发生了日全食，说那个鸟啊，噼里啪啦从树上往下掉，哎，这就非常奇怪，因为鸟呢可能糊涂了，那个日全食可能是骤然之间呢把天变得非常的黑，哎，所以他们搞不明白我这儿正在欢蹦乱跳的，怎么天黑了那一下，你知道鸟是这样的哈，如果您有这个鸟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它到了天黑了时候，它眼睛是看不见的啊，它那个眼睛的跟猫头鹰不一样，猫头鹰是越黑看得越清楚，这红外线的，其他鸟，所以如果在一间黑屋子里你让那个鸟飞，那它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个到处乱撞，知道吧？所以这是1560年的真正的比较大型的研究，是1932年开始。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动物园了嘛，有什么的，从家里的宠物到动物园，他就研究刚才你说的那些啊，家里的还有外面的松鼠啊什么之类的，牛啊羊啊什么之类的。这一次呢，今天啊，研究者们告诫所有的有宠物的人，帮忙做两件事情。一件呢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在这个日全食的轨道上面的话呢，看一看你的动物有什么反应，最好是拍下来，拿手机，然后提交给这些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很容易找，你到网上找这个什么日全食与动物研究之类的哈，他们有很多这种研究机构，你发给他们，他们会非常感谢你们，因为大众一起行动起来，把自己家宠物，不管是鱼啊、鸟啊什么，爬的、走的等等，如果有异常反应的话，你拍一拍。第二个呢，就是建议不要带到外面去，因为带到外面去呢，尤其是这种所谓的日全食聚会，人那个折腾啊，人在吵啊，这个叫会吓着动物。
对，这是几个建议了，等于是，因为这个有日全食的时候，有的时候动物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反应，突然它惊了啊，突然它反应出现反常的时候，那你如果没有缰绳的话，然后在人群当中，可能它会变得暴躁啊、伤人啊等等。而且呢，我看专家还说了，说在日全食这个前后这半个小时，别和那些大动物在一起工作，比如说农场里边的什么马呀、牛啊这些东西，你就别跟他在附近，因为有的时候他突然转一个身，突然撂个蹶子， 把你给踢伤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稍微的那个一下注意一下。还有呢，就是不用担心你的这个家里边的宠物会盯着那个太阳看，他们不像人这么好奇，想要看那个黑色的圆圈遮住太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问题应该不大啊，就是说不会对他们的眼睛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因为人家啊平时活着在外面走的话，他不会去抬头看一眼太阳。
对
啊，只有人才会做这个动作，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研究这个资料发现的。哦，动物学家告诉我，人家动物没事不往太阳那儿看去。
没错，
所以就有了下一个建议。人家研究者说，不要给你那个狗或者猫戴一副这个眼镜，啊，没用，而且呢，他会非常的觉得不舒服。结果他说是什么？狗就会把它给撕成碎片。
对，没错，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但实际上呢，是人的行为和情绪影响了你的宠物的行为哈。它你这样子，它反而觉得好奇了，它哎，为什么给我戴个眼镜啊？什么啊？所以，这是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看我们的另外一个听众观众啊 ，Lucy， 他也说了，他说待会儿他就要看看他家狗有什么反应。
那对，这个很好哈，配合我们那个研究者们。所以呢，等一下啊，我们就上天台看，就去看日全食。确实是啊，此生可能就这一次，因为下一次在南加州的话是公元3000年嘛，对不对？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从办公室走出来，在10:06左右的时候，到11:12达到顶峰。从11:12开始以后，缓慢的月亮离开，太阳就露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就重见光明啊。